经本一百一十一面，一百一十一面，第一行啊，那么这是我们苏超本呢，讲到第二卷了。一字法门，海默疏而不尽；一毫之善，空界尽而无穷。这个注解里面说了，这个是第三段啊，玄指圆融。这在前面呢，注意翻开第六面啊，翻开我们这个本子第六面，才能够把这个来龙去脉给找到啊，否则的话不知道讲些什么。这个第六面呢是科判啊，科判也就是本经的体系。从倒数第二行啊，倒数第二行最上面的这一栏啊，最上面这一栏倒数第二行就次别叹，别叹前面是赞叹，这都是赞叹的，前面是总赞叹，总赞叹呢后面是别叹，别叹呢一共分成六段。第一段呢，本源深妙啊，我们这样念一念呢，啊，诸位前面都听过的，总会有印象了，啊。第二段呢是沉疑顿超，啊，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回来所讲的实处忽柔，啊，超时间，超空间，啊，圣凡交彻，就是超圣超凡，啊，这是刚刚讲过的，那么。今天这个文呢是第三段啊，旨是旨趣，就是本经的宗旨啊，是圆融啊，现在要给我们说旨趣的圆融啊，这个是第三个段落啊。所以第四个段落呢啊，涉义深奥啊，这个经典华严经的意趣非常之深奥，这个里面有五个小段啊，暂时我们不去理会它了。第五段呢，名气非气啊，就是这部经它是什么样的根气啊，才能够接受，才能够修学啊，也就是我们讲啊，哪一类是属于本经的当机啊，哪些是本经的，不是本经当机的啊，来讨论这段事情啊。末后一段呢是贤机一生啊，就是当机者依照这个方法修学，功德利益不可思议啊。那么今天这是第三段啊，我们再翻到卷二啊，这就晓得这一段文是从哪里来的。这下面呢，这就解释疏了啊，一字法门啊，之无穷者，就是上面我们念的这一段。上句是全，下面这一句是宗旨啊，全是叙说，叙说全叙，是全者，这就解释了。即善财所欲，地善善有，海云比丘云，我从彼佛得此普言法门，受持读诵，意念思维，假使有人以大海量墨 须弥居比数次无尽广大海藏普眼法门，一品中一门，一门中一法，一法中一义，一义中一句，乃至少分尚不可得，何况尽能具足书写。这个一字法门是还莫说而不尽，这个一句话是清凉大师引用《华严经》的经文来说的。这个注解疏是清凉大师做的，抄啊是宗密大师的，这个在经文宗密随俗抄，宗密是清凉的学生啊，清凉的学生啊，华严宗第五代的祖师啊，清凉是第四代啊。那么这个注解是两代完成啊，实在讲啊，从这个注子以后一直到现在啊，这个一千多年来啊，普贤行愿品的注解虽然很多，从来没有一部能够超过这一本啊，真正是权威的注解啊，不敢讲绝后啊，的确是空前啊。这个一千多年来一直到现在，没有看到有一个本子能够超过这个注解啊。我们读这个注解，等于读了全部的《华严经》。所以说非常非常之难得。那么大师引用这一段经文，宗密就把这一段文的出处啊，通通抄在这个地方啊，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第三参。第三参呢，就是参访海云比丘。海云比丘啊，修什么法门呢？给诸位说，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我们今天传在中国这个中文本的《华严经》呢，叫做略本，它不是小本。有略本啊，在当初龙树菩萨啊，《华严经》是龙树菩萨传出来的啊，所以小乘人呢不承认啊，现代一些学者呢也不承认，认为这个《华严经》是龙树菩萨造的啊，是假的，不是真的。佛法了，世间法一样啊，许许多多不可思议的事啊，不是我们的常识，我们思维啊能够想象得到的啊。那么一些人之所以不承认，也就是说不相信释迦牟尼佛的神通道理啊，因为从佛教历史上来说，像南传这个佛教史，释迦牟尼佛事先成道之后，在鹿野园度五比丘啊，菩提树下了，这二七日中讲华严经，他定中讲的，没人看见，也没有人知道，所以你给他讲，哎，这是佛二七日中成道，二七日中在定中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多少多少发生大事来听经，人家说这是神话，他不相信啊。可见的一般人他所相信的是什么？是相信真正有这个事迹摆在面前他才相信啊，他肉眼所看不到的啊，这个思维想象达不到的，他都很难接受啊。佛讲华严呢， 是在尘道之初，有的地方说二七日中，有的地方说三七日中，这些实在讲呢不太重要，总而言之它是在定中所说的。讲完了之后啊，这个经呢就被大龙菩萨收去了，保存在龙宫。这个事情呢又很麻烦了，现在这个潜水艇已经到海底了，我们海底都调查得很清楚了，没有发现龙宫，就好像太空人登陆月球啊，没有看到嫦娥，没看到那个时候美国最初太空人登陆月球，就有一些出家人，有两个比丘尼给我打电话，他说太空人登陆月球了，他说月亮什么都没有啊，他说我们天天念那个药师经里的月光菩萨、日光菩萨，他说月亮什么都没有，我们以后还要不要念月光菩萨？大家要知道一桩事情，我们这个世间呢，凡圣同居土，确实住在一起，可是凡夫见不到圣人啊。这些事迹不但我们佛教里面记载的很多，诸位翻开二十五史，二十五史是信史，如果不是真实的事情，决定不会留在史记里头啊。你们看看每一个朝代五行志里面都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啊，确确实实有天人，有神仙，有鬼啊，真的都不是假的，都居住在这个世间的。有一些人有特殊的因缘呢遇到了啊，有的一个人遇见，有的很多人遇见，你不能不相信他啊。龙宫，龙是变化莫测，那龙宫你能见得到？你见不到啊！也许他那个宫殿缩小了，变成一粒沙，你不晓得那一粒沙是龙宫啊。啊，正如同在过去，像乌达国师遇到的迦诺迦尊者，确实把他的病治好，人面疮治好啊！你们现在念的，常常念这个三昧水忏，三昧水忏的应缘就这么来的。治好病之后啊，再去看这个地方没有了，一片荒山啊，再也见不到了。法照禅师是我们净土宗第四代的祖师。就是无慧念佛法师，他在五台山遇到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大圣卓林寺啊，以后再也见不到啊。他离开给文殊菩萨告了假，离开这个卓林寺啊，走到这个分叉的路上啊，他想做个记号，下一次来不要把路忘掉了。回头一看呢，这个寺庙没有了，一片荒山，他在想的是佛菩萨的感应。凡圣同居啊，这千真万确的事实啊！所以你能够相信的，这是你的善根福德，你有福，你才会相信。这个经被保存在龙宫里面。龙树菩萨这也是一个有缘的人，他遇到了 大龙菩萨把他带到龙宫这个藏经楼里面去参观，看到这个大放光和华严经分量有多少呢？他老人家给我们说的是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记，这个数量就不可思议了啊！不要说是十个大千世界，咱就设置一个地球。一个大千世界，过去人一般讲啊，是一个银河系。现在，你看黄念祖老居士讲啊，不是银河系。他说银河系是什么？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那就不得了了。那这个大千世界就不晓得有多大。我们这个地球是这一个大千世界里面的，真正是一尘一滴呀、啊，一个小星球啊。你把这个地球磨成微尘，微尘是很小的粒子啊。经上讲我们凡夫肉眼见不到，阿罗汉才见得到啊。阿罗汉的天眼能够见到微尘，微尘是很小的物质。啊，仿佛我们今天讲的电子粒子恐怕是这些东西啊！你想这个地球上那有多少微尘呢？啊，不止这一个地球啊，一个大千世界，十个大千世界啊，十个大千世界微尘计，印度计算这个书的多量的大小啊，是用计作单位啊，不像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是字数，这本书是多少字，以多少字来计算。印度人不算字，算计，计算一计就是四句，四句做一个单位，不管这个句子长短啊。多少计呢？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计。所以这个地方讲啊，广大无尽广大海藏啊，普严法门啊，这个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完完全全的本子啊。一共有多少品呢？龙树菩萨告诉我们说，一四天下未成品啊。这一四天下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好像这一个太阳系啊。一个单位世界，这么多微尘的品数。龙树菩萨看到这部经呢，他是五体投地了。本来龙树是非常的骄傲傲慢，因为他的悟性很高，记忆力非常之强，在当时啊，可以说是这个教内教外啊，教内是佛法了，佛教了，教外是佛教以外的啊，我们讲的世间典籍，他全都念过，他自己认为他是世界第一人，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过他，所以这个功高我慢的心就起来了。龙树菩萨了，很慈悲怜悯他，把他带到龙宫看一看《大方广佛华严经》，他的傲慢心马上就没有了。为什么呢？没有学的太多太多了，原来自己所学的真是沧海之一滴呀！啊，一下就把他这个傲慢心降服住了。那么他一看看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呢，我们这个世间人没有一个人有能力来接受啊，太大啊！不要说是一生都不尽，生生世世都念不尽啊。于是乎再看中本啊，中本经啊 也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略说，广说了太多了嘛，你看看略说，略说这一部分呢，一看也不是阎浮提众生呢能够接受的。就问这个大龙菩萨了，还有没有简单的？大龙菩萨说有，等于说什么呢？华严经提要、纲要，这个很简单了。他一看，这纲要有多少呢？总共有40万偈，有10万偈，总共有10万偈，就是40万句，10万偈。有40品，有40品，10万偈。龙树菩萨看到很欢喜，说这个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阎浮提众生呢，行，有能力接受。他就在龙宫里面读诵，书带不出来呀，他在那读诵啊。通通把它念到背过，回到这个人间来啊，再把它写出来流通。所以有人说这龙树菩萨写的。你们想想华严经龙树菩萨能不能写得出来？龙树菩萨是初地菩萨，华严经是原教如来的境界，所以他是念的，不是他写的。如果龙树菩萨自己写的这部经写出来，那龙树菩萨成佛了，不是初地菩萨了，那就成了原教佛了。这个历史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相信。那么传到中国来，这个经呢残缺不齐，10万诵啊，最初传到中国来是在东晋的时候。从前经典多，不是纸张装这个印的，是贝多罗树叶写的，贝叶写的啊。这个贝叶写经，也许有我们同学有见到过啊，那个树叶相当厚。像我们这边的芭蕉叶一样相当厚，一片树叶写4行。你想想看，这一部华严经10万偈，这一部书我们想象当中啊，恐怕要好几辆大卡车才能装得下。那个树叶穿的那个线容易断，这断掉了就散失掉了，也容易丢掉啊，所以流传相当不容易啊。那个时候传到中国来是一个残本，不是完全本，只有36000诵。你看10万诵只有36000诵，1/3多一点。这是东晋传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把它翻译了，称为晋译，就是60华严，一共翻成60卷。这部经虽然残缺，意思不完整，往往你读到后面那段断掉了，看底下接不下去了，那当中就有缺点。但是这个华严宗的祖师杜顺、云华、贤首，他们都是译60华严。那个时候讲解、修行甚至于著述都是根据60华严。所以这部经呢，在华严宗里面来说非常重要。唐朝的时候，视察南陀到中国来，那么也带了这个华严经的原本， 这个本子比净经就多了，总共有45000字啊，所以比东晋那个时代就增加了9000诵啊，45000诵还不到一半啊，一半应该是五万计，这个才是一半呢，还是不到一半啊，但是意思差不多比较圆满了啊，能够看得出来了啊。唐朝这时候翻译啊，已成之后啊，80卷我们称为80华严啊，现在是流通最广啊，80华严6本呢、啊，只有45000诵啊，不到一半啊。啊，原经是100000诵。所以称这个6本呢，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到贞元年间，啊，外国有个乌图国王向唐朝皇帝进贡，这个进贡啊，就是送礼物，啊，从前礼物送给皇帝叫进贡啊，就是现在送的礼物礼品。他这个礼物里面呢，就有一部普贤菩萨行愿品啊，这一品呢是完整的，没有欠缺啊，非常非常完整，华严经里面的一品啊。这一品经在80卷里面呢叫做入法界品，我们读80经入法界品呢只有21卷啊，只有21卷。在净仪经文里面，就是60华严里的，只有16卷啊。可见呢，到唐朝这个，摄禅南陀带来这个本子，从16卷呢补充到21卷呢，就补充了不少了，啊，补充不少了。那么这一部经呢，这个完整的这一部普贤菩萨行愿品，当时翻译出来。总共40卷，这40卷是华严经最后的一品，就是普贤菩萨行愿品啊，这品是很完整，没有欠缺啊。这是中国第3次翻译，我们称它做40华严啊。所以现在如果真正读华严经，应当怎么读法呢？80卷读到立世间品。就不要读了啊，读到立世间品，因为后面入法界品呢就是普贤菩萨行愿品，那个不要读，接着念40卷的这个行愿品，这就是我们中文所译的非常完整了，总共99卷啊，这个数量大概差不多是华严经的一半，差不多应该有5000诵了，我没有去计算啊，我想应该有5000诵。所以我们中文本的译经呢是99卷的，实际上只有华严经的一半啊，称之为6本啊啊。所以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呢，它真正的意趣就是所有佛经的总名称，就像我们现在中国把佛经的总名称称之为叫它做大藏经。实在讲啊，是佛老早就定了这个总名称了，总名称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所以华严呢是佛的根本法轮啊，一切经都是华严卷书啊，啊都是华严卷书啊。那么这个我们在前面讲经体的时候，曾经跟诸位详细介绍过。啊，那么我们换了这个本子之后呢，这个后面还要讲到经体，啊，还会把这一段事情呢详细给诸位报告。啊，这个地方因为不了解这一段事实，这一段呢我们很难明了。啊。 那么我们看看这些化身大士，海云比丘啊，他是代表云教第三柱的菩萨，那五十三参的第三位，就第三柱的菩萨，云教三柱法啊，也就是说，四十一品无名啊，他破了三品了。破一品就是初住啊，他已经破了三品了啊，这样的菩萨，所以他这个智慧、神通、道理不可思议啊，他才有能力摄受啊，才有能力去读啊。我们没有法子，没有法子读啊。看到这个境界，只有羡慕而已啊。啊，可是如果我们要真正希望也能到这个境界，也能够读诵十方如来一切经，十方如来一切经啊，也能像这些大菩萨一样轻而易举的读诵啊，实在讲是有办法很快就能达到念佛求生西方世界。这个无量寿经上说啊，一生到西方世界，你的地位呀，就等于八地菩萨，比这个海云比丘高太多了。他才三柱而已啊，啊，马上就能提升到八地菩萨一样，所以。不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想得到这个能力不容易。啊，不容易。啊，这个是真是啊，两大阿僧祇劫以后的事情，才能到得了。要修这么久，啊，如果修西方世界，我们这一生是决定成功。这个是大家要记住，要相信啊！你能够与这个法门相信，那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可以说这一生圆满了。不是圆满的善根福德因缘，不能接受啊！华严到幕后啊，就在我们这个小本子里面。十大愿望倒归极乐，到最后劝我们学什么呢？劝我们呢，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用什么方法去呢？念佛。啊，历世间品虽然讲了两千多种的法门，修行的方法。最后皆归到念佛啊！你们看一看这个彭济清居士做的《华严念佛三昧论》，就晓得了啊！就像《华严经》提倡念佛，可以说把无量无边的法门啊，归纳到最后就是一个念佛法门。真正不可思议啊，这个念佛法门的确是难信之法啊！你要不是深入华严，你不晓得念佛的好处啊！啊，不能够深入华严，说老实话，净土三经的意趣啊，你没有法子体会。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观无量寿经，这个三福里面深信因果啊！我如果要是不在华严经上用这么多年的功夫，这一句啊，我简直就没有法子理解啊！因为它是对菩萨说的 萨。
哪一类的菩萨呢？
等觉以下。等觉以下还要叫他深信因果，这个话怎么讲法吧？啊，所以读到华严才恍然大悟啊，这个深信因果是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啊，就是十大愿望都归极乐啊。这个念佛成佛的因果，确实许许多多的菩萨不知道，所以它不是普通的因果。普通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连我们凡夫都知道，还用得着叫跟菩萨说吗？哪有这个道理的？所以诸位要想羡慕这些化身大师，最好是快一点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就跟他平等啊，无二无别，这是最快速、最稳当的方法。我们把这段文念下去啊，这段文不难懂。请看111面第6行啊，我们从第6行念起啊，说我从彼佛得此普言法门，受持读诵意念思维，这8个字我们要学啊，就是受持读诵意念思维啊，这是什么？这个是学习的要领啊，修学的重要纲领啊，就这8个字我们要学啊。那么他读的是无尽广大海藏的普贤法门，我们今天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把这个范围缩小，我们专读净宗五经，或者加一论，五经一论。对于五经一论呢，要真正做到受持读诵意念思维。只要你专。在我相信呢，3个月你就会有效果啊，这是真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生当中从来没有用3个月专心去办一桩事情啊，没有专心去念一本书啊，念一部经啊。你从今天起花3个月的时间专心念这本书，必定有感应有效果啊。这3个月当中除了这一部经之外，其他的经决定不能看啊，一切经书都不能看了，换句话，一切世间书都不要看啊，不要看报纸，不要看杂志，不要看电视，不要听广播啊，把整个心静下来啊，就念这一本。你念3个月试试看啊，这3个月心清净了，心真定下来了。我给诸位说，如果你真的这样做，真的心清净了，你自己会很明显的感觉得到啊，你跟十方诸佛菩萨了感应道交，你会感觉到。你对你的修学的时候，你这个信心会增长，你会感觉到我决定有把握啊，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靠得住，决定靠得住，决定有把握，不会有一丝毫怀疑啊。你这个功夫越做得久，你的心越清净，心净则途净， 你对于这整个世界乃至于整个宇宙，你的想法看法会渐渐不一样，慢慢就入佛之见了，你的想法看法做法就跟佛菩萨一样了，这个功夫才能得力了。我们今天修学修这么久都不上道，原因在哪里呢？心呢从来没有集中过三难心。读一部经三难心读，念佛也是散乱心痴迷，你的心从来没有专用过。换一句话说，你这个力量分散了，所以显著的效果见不到。不但近期见不到，有人念了一生都见不到效果。实在说绝对不是我们现代人不如古人，绝对不是。古人用心转，古人就世间教学，你看看《三字经》是教小孩的，教启蒙的，教之道贵以专呐。我们现在这个教学，从启蒙就杂。现在中国跟外国学，外国有小孩四五岁了，学钢琴，学跳舞，学游泳，学很多很多样的东西，就杂了。杂学杂修啊，他怎么会成功吧？他不会成功的。所以诸位要晓得，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的秘诀就是在专一，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你只要一门专攻，决定有成就。如果你见到人，他学这个法门，批评那个法门，说老实话，他这个法门没有得到。没有心得如果真正这个法门里面有了心得了，他一定跟这个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一样给这个五十三位善知识相同，自己谦虚尊敬别人你从这一点去看，你就晓得他修学有没有成就我们中国世俗也说学问深时意气平孔老夫子的圣德，你看这个论语上学生给他记载的学生对老师批评温良恭俭让，孔老夫子温和善良恭敬有礼对待任何人都如此有礼貌节俭忍让，这是学问流露在生活上流露在日用平常之间，决定没有傲慢决定不会批评人家，没有这个道理那么在佛门里面，我们看看这些真正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们，没有看到一个是功高我慢，是我这个法门好，其他的不如，没有看到。你读楞严经，楞严经二十五位菩萨，你看二十五圆通里头，每一位菩萨都认为他这个法门是第一。没有第二，门门第一所以门门值得赞叹 啊，只要你选择一门就对了，啊，你就能成就了。啊，虽然说在理论上讲法门是绝对的平等，可是众生的根性不平等。